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14年10月3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习近平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古田会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是怎样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这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朱毛会师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指的是1929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第9次党代表大会。要了解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还要从井冈山朱毛会师说起。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4月28号，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要求，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根据1928年6月中央来信，红四军成立军事委员会，也就是军委，朱德任书记，陈毅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红四军下设6个团，其中的主力是第28团和第31团。第28团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使井冈山的战斗力大增。而第31团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所以战斗力比较弱。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也有所不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3番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1929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井冈山地区的第3次围剿，他调集了8个旅，大约30000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巨大压力。而这时红四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在1月4号举行的百鹿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根据地的扩大应该采取波浪式的发展。而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该出远道去打游击，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由彭德怀带领第三师团跟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就这样，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向赣南、闽西进军，攻占了龙岩、永定，成立了两线的革命政权。当时红四军还没有想到要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是引开敌军以后再返回井冈山，结果到了赣南、闽西才发现这里发展空间非常大，是更好的根据地。后来毛泽东欣然采纳了朱德的意见，与朱德合力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就包括上杭的古田。红四军突围井冈山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部队在给养、宿营等等方面都是困难重重，处境非常被动，这也是红军最困苦的一个时期。而困境导致了争论，当时大家觉得第28团、第31团不能合在一起，要由朱德和毛泽东各带一部分力量各自行动，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了鼓舞士气，总结下井冈山以来的战斗经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1929年2月3号，红四军在闽粤赣三省边界交汇之处的罗浮帐召开了前委会议，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分歧。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就必须采取统一领导。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在会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取消军委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红军发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和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胜仗。而4月3号，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一个叫刘安恭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带着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来到了瑞金，这也彻底打乱了这里的节奏。二月来信是中共中央2月7号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仍然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做了悲观的分析，还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的、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另外，指示信还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二月来信是中央根据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来的。但是来信送到前线时已经是四月份，当时的局面已经有所好转。对于二月来信的意见，朱德、毛泽东均表示反对。不久，信使刘安恭当上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要职。初来乍到，毛泽东、朱德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但是没想到刘安恭上任没几天就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于是一场表面上是红四军要不要成立军委，实质上是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刘安恭的到来不但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党内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6月22号，红四军军委在福建龙岩县城举行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红四军建立一年来的工作，对过去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若干问题做了结论。大会选举了新的前委会，决定陈毅为书记，朱德、毛泽东担任的领导职务不做变动，继续工作。会议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会议之后，前委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请求和他的身体状况，同意毛泽东到闽西上杭焦阳村红军医院去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这时的红军还处于幼年时期，虽然经过了三湾改编，但是依然没有完全消除旧式军队的影响，还不是一支完全成型的无产阶级人民部队，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再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经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了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同时信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20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1929年11月26号，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迎接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在苍茫的暮色中，三位老战友重逢了。这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已经为红军政治建军指明了方向，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以示新权，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为召开红四军九大做准备。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这次整训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党管军队，努力锻造政治更加合格、纪律更加严明、作风更加文明的红四军。政治整顿旨在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这方面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召开地方群众、基层士兵和连长以上干部等各种调查会，鼓励大家谈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以及建议。其次是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指示，对半年来已经暴露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的内部展开讨论，初步明辨是非，为统一思想认识打好基础。第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军事训练旨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要求，加强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提高战斗力。主要工作是：第一，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第二，加强红军的制度建设， 制定红军的若干条例、条令等法规，使其逐步健全起来。第三，朱德讲授组织编写的新游击战术，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意识。第四，是培训地方武装干部上军事课，为发展地方武装和巩固地方政权打基础。可以说，新权整训是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重要筹备阶段，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也为起草九大决议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文字准备。1929年12月28号到29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曙光小学隆重地召开了。大会是由陈毅主持，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妇女代表等120多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信，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具体情况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军事报告。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古田会议在团结民主的热烈气氛中开了2天，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大约30000多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它的主要内容有4个方面。第一，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决议确定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决议指出，党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第二，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做了具体的规定。第三，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明确指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一方面，领导机构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另一方面要保证党员的充分民主权利，使党员能对党的工作尽量发表意见，提出批评。第四，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同时还规定了健全支部生活、严格党的纪律等项措施。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和重要里程碑。如今古田会议旧址仍然保持着当年会场的布置，正厅上方悬挂着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会会标，六列学生桌凳依次排开。1961年3月，国务院将古田会议旧址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位于古田镇古田路85号的古田会议纪念馆始建于1971年7月，在1974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它是以古田会议会址为依托建立的，集文物收藏、资料研究和宣传教育为一体的专题类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有馆藏文物20000多件，三级以上文物藏品2000多件，收藏采访资料600多份，图书资料10000余册。古田会议纪念馆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1997年6月入选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